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教会二月份的乐活读经的进度，我们都是在读四十记。我们从过年之前，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二十章。不晓得我们大家，当我们在读四十记的时候，我们整卷书，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几个士师的名字？有些士师他是占比较多的篇幅来描述，有些士师只是在经文中提到他的名字而已。而所发生的故事，你哪一段的故事你是印象比较深刻呢？从这些士师的故事当中，让你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可以从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向上帝哀求，上帝他就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地区兴起不同背景的士师来解救以色列百姓，让他们都可以暂时的喘口气，让他们的国家都可以享受几年太平的日子。而每一个士师他都可以拍成一部的电影，一部非常高潮迭起而且惊心动魄的电影，有可能会非常的卖座。期盼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上帝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如同明镜，光照我们每个人内心，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去的言行举止是否有合乎主您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谦卑在主您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更加依靠主您的恩典。恳求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您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如同路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耶稣基督您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倚靠主您，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亲近主您。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明白你所启示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力量的来源，及时帮助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派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士师，他们是多么的勇敢，他们是多么的厉害，他们是如何的以寡击众，他来打败人数众多的外族。当我们在看这些四世纪的故事当中，我们是否都只是沉浸在许多以色列民族的英雄士师当中而已呢？我们是否有更深的体会呢？一般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看许多电影的主角他们是如何来完成许多艰巨的任务，而电影的情节大部分都是以在那软弱的主角打败那武功高强敌人来作为电影的高潮来收尾。照我们所看的经文的记载，当时候这些的士师的确也扭转了以色列垂败的国势，让许多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过几年太平的日子。而这些士师故事的背后，上帝通过所记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读四世纪故事文学形式圣经文本的时候，牧师有几点的提醒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了解上帝要如何通过这段的故事要启示我们的话语。基本上我们要将圣经故事的经文我们要读熟，而我们要如何来读熟，牧师有几点的提醒。 我们可以用 5WEH 读经的方法来对圣经的经文有些的了解。会，这个故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 Who， 有哪几个人是出现在故事的经文里面？ Why， 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 What，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Where，在哪里发生？好，这个故事有什么样的影响？上帝通过这段的经文要告诉以及提醒我们什么？第三，在这些的故事当中，我所看到的经文有哪几点是与我的日常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第四，我要如何来运用实践圣经的经文在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用望远镜聚观的方式来看圣经，如同通过望远镜聚观的方式、概览的方式来读圣经，当我们看到浩瀚的宇宙来认识上帝，我们就会惊叹看到上帝奇妙的创作。我们可以用微观的方式来看圣经，我们可以用显微镜观察一花一草一木，来体会上帝精巧的设计以及创作。读圣经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我们花一生的功夫好好来研读圣经，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同生命处境的扶持与帮助。当你发觉圣经、读圣经的乐趣之后，你将要沉浸在浩瀚的经文的世界当中而爱不释手。在牧师陪伴许多我们教会长辈的过程当中，深刻体会到我们教会有许多信仰的前辈，他们是如何通过每天认真研读上帝的话语，让他们的生命是充满着平安、盼望和喜乐。现在就让我们拉开我们的场景，来看这段时间我们认真研读的创四世纪。牧师要从巨观的角度，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通过整卷的四世纪所要启示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四世纪是在描写以色列历史当中300年期间四世的这段期间的历史。前面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也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当时他们都已经定居在上帝所应许他们牛奶与蜜的迦南地。四世的后面是接着撒母耳、高摩、扫罗以及大卫王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有圣经的学者称四世这段的期间的历史是称作是以色列中的暗夜的时代。为什么称作是以色列暗夜中的时代呢？首先我们来看几段以色列四世纪的背景。当时候划时代领袖摩西、约书亚都已经相继离世，前面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接续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来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当一代的领袖摩西、约书亚他们相继离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领袖来带领全体的以色列百姓，而且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已经散居在迦南地各地，相互关系都非常的松散，而且当各支派他们发生有外族来侵扰他们的时候，别的支派还会考虑说自己本身支族的利益要不要来出兵协助他们。可以说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一盘的散沙。第二，以色列百姓他们十二支族依照所分配的土地散居在迦南各地， 这时候他们可以来享受牛奶与蜜的生活。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占迦南地的军事行动到了一个段落之后，以色列十二支派依照他们所分配的土地散居在迦南各地。虽然他们可以在物质的生活上面不像当年在旷野的时候是过着艰难的日子，他们可以享受牛奶与蜜，物质非常丰富的生活，他们可以享受上帝所赏赐给他们的美好。在他们物质生活不予匮乏的状况之下，他们却渐渐淡忘赏赐他们这一切引导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原本在旷野与上帝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将引导他们带领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只局限在示罗的会幕里面。当他们离开示罗之后，他们还是依照他们自己的想法，依照他们自己的私欲在过生活。原本的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依靠以及帮助。如今他们的生活条件都已经改善了，以色列百姓却离上帝越来越远，而且各支派的族长成为他们的领导中心，全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来发号施令，各支派领袖各情形势，横向的连结是越来越差，只剩下表面上共同的祭祀而已。如此的关系一代传一代，他们共同的使命以及目标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一致。如同我们现今有许多的家族，我们一代传一代，亲族间连结的关系是越来越薄弱。第三，原本迦南地的文化、宗教、生活习惯以及迦南人所他们所敬拜的神明逐渐在影响这些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十二支族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完全除灭原本住在迦南地的七个民族。而且迦南文化、宗教习惯以及迦南人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成为他们的网罗。什么是网罗？网罗就是陷阱，渐渐地改变他们，一点一滴慢慢地影响他们，他们都完全不知情，直到他们无法自拔的地位。我们知道迦南地所敬拜的神明有巴利，巴利是当时迦南最重要的神明，迦南人认为巴利是掌管雨水以及灾难，必须要取悦巴利才能有农产以及畜牧上面的丰收。亚瑟拉就是巴利的配偶、老婆，也是生产力、爱情以及战争的女神。敬拜亚瑟拉的仪式充满着淫荡以及许多败坏的行为。虽然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已经定居在迦南地，但是他们仍然受到许多外族的侵略，这些外族有米索波大米、迦南人、耶宾、亚门、基甸、摩押、亚玛利、菲利士。当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实，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不同的地区遭受外族的侵略的时候，上帝在不同的地区兴起不同的事实来拯救他们。这些的事实都是区域性的事实，并非是全体以色列百姓的事实。我们用几章的故事让我们来回顾我们从这个月来所曾经看过的这些事实。四十二头孽，二头孽他是迦勒的女婿，他愿意接受挑战来攻占底壁城，最后他娶迦勒的女儿为妻。四师以户， 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人，以色列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最后他将摩押王将他刺死，刺死加三。加三他只是用一根赶牛的棍子就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女士师底波拉，他率兵打败耶兵王有900辆的铁车，而且有个义雅，他用帐篷的瘸子，手拿着锤子，用瘸子将钉在西西亚的太阳穴将他钉死。士师基甸在九战的麦打麦时候来成呼召成为士师，上帝的使者用大火将他所献的祭将他烧尽。他也向耶和华上帝求印证，第一次是求他所摆的羊毛是湿的，其他的地方是干的。第二次他还是不相信，他求其他地方是湿的，羊毛是干的。上帝皆应许他的祈求来增加他的信心。他也在哈利泉用手捧着喝水的战士来选择300人，用号角及空瓶来击退米甸人。还有士师托拉，圣经只有一段一句的经文来介绍到他，俄亚、以比战、以伦、亚顿，许多的士师圣经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来形容他。耶弗他是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当他战胜回来之后，他还愿献上女儿为燔祭。可能士师参孙的故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他空手将一只狮子如同杀死羔羊一样那么简单。他也从死狮子的身体当中取命来成为一个谜语，他用未干的炉筛子来击杀1000个腓力斯人，他将城门扛在肩上走到希伯伦，他爱恋大利亚，最后他的头发被剪掉之后，上帝的灵离开了参孙。最后参孙将神殿上的柱子推倒，压死3000个腓力斯人，比他活着时候杀的人还多。各位弟兄姐妹，这些12个士师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而整本士师记上帝他要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第一，上帝他在不同的时代兴起不同背景的人，他们使用非常普通的器具来完成上帝救赎的任务，因为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士师记所记载的士师，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以及专长。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人，当时候的左手是比右手被人视为比较软弱。加三他只是用一根赶牛的棍子，他就杀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底波拉她是一个女的士师，当时候在男女有别的情况之下，女士师是比较特别的。基甸她是出身贫困而且身体虚弱。耶和他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有时候我们都会被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学识所限制，不敢为主所用。哥林多前书1:26-29所提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26开始，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微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士师们用非常普通的器具来完成上帝救赎的重大责任，虽然他们都是手拿着让人家瞧不起的器具，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来完成上帝所托付他们的救赎任务。如同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会发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才能可以成为上帝的器皿来为上帝服侍？在我们的周遭有太多能力比我们强的人，特别是在我们和平教会，我们的人才那么多，你是否会想说服侍上帝的工作让别人来做就好了，让别人去处理就好了，不差我这么一个人，我只要在旁边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事工当中都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我们各可以借由我们的服侍对信仰有不同的认识以及体会。我们的教会有许多的服侍需要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共同来参与，我们小组我们要100个福音的朋友，我们需要有很多人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教会的关怀的事工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我们共同来参与，让许多人都可以经验到上帝的爱。有一次有一个指挥，他在指挥一个大型的合唱团以及管学院团的一个演奏，当彩排到了中段的时候，喇叭的声音非常的响亮，小鼓的声音也敲得非常的清澈，而小提琴也拉着非常优美的音乐。这时候有一个高音笛的乐手，他在他的心中他喃喃自语说，我那么小的声音谁会听得到呢，我还是别吹嘛，反正都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不差我高音笛的声音。于是他只是把他的乐器放在他的嘴巴里面，完全都没有出声音。不到片刻，指挥他就大叫起来说，停停停，全部都停下来，高音笛的声音在哪里？全场最重要的人发现高音笛的声音消失了，而爱我们的上主就是那一位指挥，就是我们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王，他正在问你我说，你在哪里？同样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不管是我们的才能是大是小，我们都可以尽我们的全力，我们的全场的演奏就会非常的完美。上帝他在不同的时代都会邀请呼召我们来跟他同工，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与圣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以及邀请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特质、个性以及能力。当上帝他在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说，主啊，我愿意让你使用，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同在，我要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要成为你祝福别人的管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四世纪当中，他们也陷入在一个罪恶的循环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生命的实况，我们是否都一直陷入在此循环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四世纪许多不同四世故事当中，我们都时常可以看到这句话，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从四世纪第三章开始，第七节就有七次的经文写到类似记载，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四世时代，以色列人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与外邦人混杂，社会上是充满了许多的悲剧。当以色列人忘记了上帝，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他们遭受外族的侵略。他们在外邦人的欺压受苦之下，就哀求上帝，上帝便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四世纪就是这样的循环，犯罪、受苦、哀求、蒙上帝的拯救。以色列百姓在这300年当中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在他们眼中，他们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他们行恶，他们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们向上帝的呼求，他们得到上帝的拯救。在四世纪当中总共有七次这样的循环。或许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四世纪里面精彩动人的故事，基甸他率领300个战士勇士来打败米甸人，大勇的战士参孙击杀3000个腓力斯人，女士师底波拉等等的这些故事。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整体来看四世纪整个脉络呢？四世纪不仅是将当年以色列人许多的挣扎以及他们生命失败的例子非常真实的将它记录下来，更要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圣经他所写的以色列百姓他当年所遇到的困境，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日我们一样会面临的挣扎与挑战。我们是否与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一直都陷入这个罪恶的循环之中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会觉得我们都不喜欢提到有关罪这个字，好像非常的沉重，或者我们不愿意提及罪，我们都是非常习惯的用防卫机转的方式，将不愿意正视它存在我们的事实。但罪它依然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存在我们的生命实况之中，而且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让我们一直向下沉沦。魔鬼可以说最喜欢我们一直是让罪恶捆绑着，让我们不敢亲近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让我们一同如同陷在泥沼之中无法自拔，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让罪慢慢的侵扰着你，让你完全不知情，你还乐在其中。保罗他在以弗所书4:20提醒给我们，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新闻节是记载在4:21-25，可以是说是四世纪的作者为这400年四世期间所下的结论。在四世纪最后第五章当中总共出现了4次。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王吗？他们并不是没有王，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西奈山与上帝立约，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的王。摩西要以色列百姓遵行上帝的律法，跟从上帝的带领，耶和华上帝就要为他们征战。不过当摩西约书亚离世之后，以色列百姓就慢慢的离弃了上帝，他们早就忘记了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所以个人任意行事，以至于他们成为自己的王，自己的想法成为自己行为上面的准则。虽然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有耶和华上帝成为他们王，但是他们却没有将耶和华上帝摆在他们生命中的主位。如同当年的伊甸园，蛇对人类所说的诱惑依然在四世纪当中发酵，依然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畅行无阻。蛇对人们说，当你们吃了那分别善恶的果实之后，你们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如同上帝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期待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我们期待自己成为自己的王，我们想要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一个受造物人类我们最容易犯的罪。我们若是一直都如此，我们就会一直陷入无法自拔的地位，这也是我们人生最为痛苦的根源。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放手吧，让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让自我从宝座上面来退位下来，让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之上，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软弱，虽然你不变的应许通过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总期待我们能眼见为凭，我们听了才算数，我们手摸得到，我们才要确信。此外我们天父上帝，恳求你增添我们对你的信心，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因着对你有不变的应许充满着信心，让我们在世上能享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